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五月了，那我相信大家已经也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更新之年。而从四月份到六月份，我们的分题，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有一个分题，我们的分题是家庭更新。哦，圣经当中有关家的观念真的是特别的强烈，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单造一个个体，人是一位一位没错的，可是却不是东一个西一个，而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子，而是来从被创造的那一刻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组成家庭。神先创造了亚当，他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可是我们的神先是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把地上的飞鸟走兽都带到亚当面前。可是亚当很聪明，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聪明，他知道这些活物配不上他，唯有神用自己的肋骨所造的才是真正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跟他共组一个家庭。而当我们从旧约圣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旧约时代的很多人物，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圣经都提到了他们其实真的是全家都信靠神。而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从雅各开始以后的所有以色列民，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是说他们是以色列全家。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有关家的观念更得到扩充，不再限于血缘跟民族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而是远处的人也好，近处的人也好，借着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同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不论出身高低贫富经历，只要诚实地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接受他成为生命当中的主，就都在这个基督之家里面。那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多处的提到全家蒙恩得救，全家侍奉神这样子的一个例证，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头所记载一个全家归主的故事。他们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请听我读，你在家里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读。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信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信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经里头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在不管是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一些关键时期所发生的一些关键事情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使得我们今天从你所记录下来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营养，能够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启示，使得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而行。所以今天当我们思考《使徒行传》这样子的一段记载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众弟兄姐妹、众朋友们同感一灵，来到你面前真的明白你圣经里头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头的记载的事情发生在腓立比，就是那个框框里头，你看的话应该是左上角，是希腊马其顿的一个城市。保罗和希腊的短宣队，大概还有提摩太还有路加医生，他们回应了马其顿呼声的意向，就从今天土耳其的特罗亚出发，坐船经过里亚波利到了腓立比。他们到了腓立比，就在河边祷告的地方看到了一群妇女，就对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一个从推亚推拉曾来卖紫色布匹叫吕底亚的妇女，听了保罗的信息就全家信了主，而且他出于属灵的渴慕，就把他们留下来想多听保罗 所讲的道。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里有些人呢是借着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来赚钱，然后保罗因为那个使女整天跟着后头大声的喊叫，所以就把那只鬼赶跑了。那些本来靠着那个被鬼附使女发财的那些人，觉得财路给保罗断了，就找个罪名把保罗跟希拉告到官府里头。然后那个官长其实也不审问，就吩咐人把保罗和希拉打了一顿，再叫狱卒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还给他们的脚上了母狗，就是今天锁在脚上面的一些锁链。事情就发生在那天的半夜，监牢的环境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那个时候的环境大概很差。保罗和希拉不知道是没有睡觉还是睡不着，然后就半夜起来唱歌赞美神敬拜神。当然我相信他们是很有音乐恩赐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唱诗歌的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姐妹一样，非常有音乐恩赐的。其他囚犯没有投诉，我们注意他们也都没睡觉，就坐在那边安静的听，听着听着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地震。圣经说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开，锁链松开。那个狱卒醒过来，看到监狱的门几道门几乎全都开了，他在外头可能点了火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他点了在外头点了火把可能比较亮，可是监牢里面呢是非常黑暗一片的，他在外面看不清楚里头，可是门都开了，那些囚犯又不是傻子，还不都跑了吗？他了解罗马帝国的法律，而且腓立比是一个边防城，是军队住着的地方，是实行军法的， 囚犯跑了，追究起来可不得了，不光是他自己有事情，杀人也会受到牵连。他大概想到这样子的后果太严重了，他就拿起刀来想要自杀，想说要一了百了，起码说，我想起码说囚犯跑了，这个跟我无关，我都死了，也不会给别人误会以为他是里应外合。可是这个时候，就在他自杀的时候，有人制止了他。他在外面看不清监牢里头，可是监牢里头看得清楚外面。这个时候保罗发声，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看的那一段，29-31节。我们主要是从狱卒的角度思想三件事。第一件事，面对危机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第二件事情是解决问题，要把门打，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门，我们需要把门打开，就要找对钥匙。然后第三件事情，对狱卒来说的话，这个危机不光是他个人的事情，也是牵涉到他全家。而主，我们的神，会有怎样的恩典呢？面对危机，解决问题，主的恩典，这三点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一位可说是非常倒霉的狱卒所面对的，对他来说是一个生死危机。当然我们可以仔细的分析，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结局了，我们也看到圣经了，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分析。发生了地震，监牢的门打开了，这是事实。可是什么囚犯全跑了，这个是那个狱卒的推论。而再进一步被惩罚，生不如死，拖累全家等等，也都是他的想象。所以他自杀可能没有什么道理，冷静下来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如果我们想，在危机当中我们真的能够那么冷静吗？我们真的能够那么客观吗？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面对着危机，起码我们现在一同来面对的就是那个COVID-19 疫情的危机。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打了疫苗虽然保护率很高，比一般那个防流感的疫苗的保护率还要高，可是很多人还是会害怕当我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他们都还是会有很多的顾忌，特别是看到印度的情况我们的Biden President Biden 最近就公告了一个事情，然后说是如果在14天以内到过印度的，如果不是美国的居民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有那个护照，或者是不是那个公民或者是绿卡的话，然后你现在暂时就不能够进入美国境内这个好像是5月4号开始生效。除了这个疫情的危机，然后我们其实以前已经经常谈到了，进入中年的朋友有中年危机，就是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做什么都不自信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事业危机，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变得有点力不从心，也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了。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也许可能有人有家庭危机了，夫妻关系亮起红灯了，父母子女的关系恶劣的。另外一个，其实就算是在信仰上头可能也是有危机，有些人信主多年，突然有一天会在想，这个信仰是真的吗？然后我刚刚上完洗礼班了，然后可能会问自己，我该洗礼吗？因为开工没有回头箭，洗礼完了以后就是公开的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承认耶稣是自己生命的主该这样子做吗？还有我们一些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我们该侍奉吗？我们该接受装备吗？ 还有我该去神学院读书吗？各种各样的危机，我们不要轻看，而是需要寻求帮助。因为如果不正确处理的话，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就像那一位狱卒，他想不开，就要拿刀想要自杀了。还好保罗就制止了他，如果保罗看不见呢，那问题就大了。其他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各样各样的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得了忧郁症，有人变得脾气暴躁，甚至发泄到家人的身上，演变成家暴。有人为了让自己仍然有存在感，就发展了外遇。正确的处理是要勇于求助。我们真的要说请别人帮忙是需要勇气的，可是也需要智慧。因为我们可能会不好意思拉不上那个老脸来，或者是我们不知道该找谁去帮忙。面对地震之后，牢门大开，那位狱卒已经失去了冷静，他实在太害怕了。可是他很聪明，他听到保罗在说话，所以他就急不及待地去找他帮忙。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他说圣经里头说，他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监牢。跳进去这个字的原文是冲进去的意思，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到监牢去请保罗跟希拉来帮忙。所以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当我们面对生命风暴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开口求帮助。求谁的帮助呢？我们其实也很聪明，也懂得分门别类，生病的时候找医生，生活的上面找专家，人际关系出问题的可能是找辅导、找牧师、找长老。找了那么多看起来是非常对口的，看起来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可是我们有没有找最重要的那一位？那就是那一位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一切的主呢？最了解我们身心灵的其实不是人，而是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是生命之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刚才提到过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完洗礼班，我也立志要信主了，跟从主了，然后可是在洗礼的事情上头仍然会面对挣扎。其实我自己是蛮理解这种心情的，因为很多年前的我也是这样子。其实我甚至做得更过分，我洗礼是1988年8月28号，那天是星期天，都是八很好记。那时候我人在洛杉矶，参加一个教会。我那时候是学生，没有车，所以礼拜天大清早就约好了，那天早晨请一位弟兄来接我到教会去。那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比我平常都早。可是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洗礼呢？我该不该洗礼呢？就在那天我还是在想，我要不要找个借口打个电话给那位弟兄说不要来接我了。要去不要去，要去不要去，反来覆去还是拿不定主意。可是我记得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如果我不应该去洗礼做这样子的事情，求你伸手来拦住。 当然具体怎么说，是不是讲这几句话，我其实是记得不太清楚，老实说。可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可是主没有伸手，那个弟兄他到得很准时，没有迟到，到了教会没有地震也没有停电，主没有拦阻。我换了洗礼袍，整个人都到了水里头，主仍然没有拦阻。可是当我从水里面，从水里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喜乐，从下到上，从内到外，充满了我。直到88年，30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面对危机，我们要学会向主寻求帮助。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大概还是需要注意的。我的手上啊，现在有一串钥匙啊，我想大家都能够看到哈。其中呢，有这三根，都是教会的。可是，是不是这三根都能够打开教会的大门呢？不是，只有这一根，只有一根。要打开大门，要有对的钥匙。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最关键的所在。当狱卒冲到监牢里头，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的时候，又领他们出来，很有礼貌地问道：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位狱卒他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得很快，我们常常认为他这个得救跟我们因信耶稣而被算为义人的得救直接就挂钩，直接就连起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要想要问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要是怎么认识那位创天造海的神，真的是这样子吗？可能是，圣经没说，可能是。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他要请教保罗跟希拉，要的是怎样可以免除官长的惩处，不受责罚而得救。保罗跟他说，我们都在这里。是真的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跟希拉后来回答他这个问题，二位先生，我怎么做才可以得救？他们的回答好像有点是答非所问，因为他们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耶稣就能够免除官长的责罚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朋友，他们会回答我们说，我很忙，很多事情要做，或者是说，我上班是按小时来算的，手停口停，上教会就不上班，不上班就没饭吃。其实这些朋友们，他们讲的都很实在，都是事实，我相信这个也是他们的心声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我想还是因为这些朋友还不认识主耶稣的复活的道了，他还不知道他是能够从无变有，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在香港，在东南亚，在台湾，或者是在缅甸、泰国这些地方，我其实听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见证。有一些做生意的基督徒，为了礼拜天敬拜神就关门休息，表面看起来是损失了，可是他们做见证说，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所信的神 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如果他愿意，他岂能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补足吗？如果不补足，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又岂会不在别的地方而蒙福呢？我们往往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观点看得太高，而把神的能力跟他的爱看得太小，以至于我们不敢放手，也不肯放手。我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处理事情，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祷告请让主来买单。譬如说，我们知道主喜悦人全家归主，全家侍奉，我们也常常强调这一个。可是我也听说过啊，当然不是我们教会，是东岸啊，东岸有一位牧师，他投诉他的师母，我那么的有追求，可是他呢，老是把心思放在装扮上面，一点都不知道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哈，箴言啊，最后一章，大家可以找到。当然，其实那个牧师他说的是开玩笑的话。可是我们也要想想，如果神的真的允许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其实神往往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哪一个方面其实需要加强的。比如说，多表扬太太的容颜已经非常漂亮，或者是检讨自己牧养家庭的方式，多方学习怎样去做好家里的头，分享自己灵修的得着，跟他一起来祷告，也为他来代祷。我们基督之家的守则里头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欣赏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短处。在一个家庭里头，在我们的小家庭里头，更需要这样子。当然我这样子说的话，不是说因为我有幸福家庭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我真的是在想，如果我不信靠神的话，我不以为我会有幸福的家庭，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没有人是完美的。可是我相信事无大小，一切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头。狱卒所忧虑的是囚犯跑了，他在劫难逃，他的推测，他的推论，在正常情况底下其实都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主介入呢？我们的主耶稣介入这件事情，那一切还会一样吗？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虽然监牢的门大开，可是没有一个囚犯逃走，狱卒的推断也就不成立了，结果也不是他想的那一样。当然我们会问，如果有囚犯逃跑了怎么办？那会怎么样呢？当然那个不是圣经的事实，圣经没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要救这个狱卒的话，他一定会兴起另外的环境来让他得救。这个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方式方法，可是我们只要信靠他，只要相信这一位创天造海拯救我们的主，他能够扭转乾坤。面对危机， 我们要学会向主来求助，要解决问题，我们要信靠他的应许，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往往会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求的。我们注意到狱卒的问题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然后我们问清楚谁得救啊？他的问题当中是他自己：我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可是保罗跟希拉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问的是自己，回答的是全家。主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误会保罗他们的回答是一人相信全家得救，没这回事。不是的，我们必须了解原来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把原文拿出来，整句话顺下来的时候，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一家。也就是说，当信主耶稣啊，你一定得救，你一家也是这样子，就是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那个是狱卒的出路，也是他全家的出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譬如说夫妻关系不好，子女不听话，可是当夫妻在寻求真心的去寻求帮助，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放手让主来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对方，是改变自己，夫妻和好了，父母子女的关系其实也会变好。这种是买一，不是买一送一，是买一不知道送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有很多很多。可是必须要说的是，信就是心甘情愿的信靠他，承认耶稣是生命之主，让他来掌管一切，而不是带有功利性的。就好像丈夫在想，好吧，如果我的妻子改了，如果我们夫妻关系好了，我就信你，如果他不改我不信。妻子也是一样，事实上那个不是信主，那个是拜偶像，是个人也好，是全家也好，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这个是主的应许，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当这个狱卒抓住了神的应许，就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圣经里头说，保罗跟希拉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一个本来要自杀的人，一个本来愁云惨雾的家庭，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当保罗和希拉被拉群靠着鬼妇的洗礼而赚钱的人拉扯到那个地方官那里，当那个地方官不分青红皂白打了他们一顿，又把他们关在牢里头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会想到，哦，这里原来有一家人需要福音，他们所受的保罗跟希拉所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原来只是为了把基督的爱流入这一位狱卒的家。我想保罗跟希拉在开始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过后也许他们就会高声的赞美主。神可以透过我们人遭遇到的一些困难阻拦，而使得他的福音传给早已经预备好的人。而今天当我们在平顺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快乐的环境里面，神岂不是更能够使用我们，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照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吗？然后我们教会 成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年？1978年，43年的周年刚刚过去，因为现在是5月了，是4月份。刚刚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说我自己刚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儿子还没有出生，那明年他就大学毕业了。然后现在在教会服事的主要同工，其实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我不是说全部，当然不是全部，大部分都是跟我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前后几年加入这个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教会里头信主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年轻家庭，感谢主，我们这些年轻家庭，曾经年轻家庭，在教会里头参与敬拜，一同团契，接受培训，就在主的恩典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教会永远长存。今天来我们教会的年轻家庭，今天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年轻家庭，我相信将来也一定被主所使用。我们教会未来的长老、未来的牧师传道、未来的主要同工，也都是从他们当中而出的。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最近联合组成了我们教会年轻家庭事工这样子的一个同工小组，来协调整合包括主堂、三堂还有北堂的团契小组，使得大家能够互通有无，互相配合，一同来兴旺福音，造就门徒。可以怎么样才做得更好呢？更能够符合主的心意呢？大家仍然在祷告，在摸索。可是作为一个联合的行动，在5月20号跟6月3号，两个都是礼拜四的晚上7点钟，分别有两次教养子女系列讲座，分别是怎样管教，如何沟通，如何管教。然后这个对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主的福音朋友很重要，可是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汲取当日保罗跟希拉传给那一位狱卒，也是传给我们的主的应许，是那么宝贵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全家归主，全家侍奉，毫无疑问这个是神的心意。可是坦白说，我们向家人传福音，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比对其他人传福音要困难。然后我们就不说原因，因为不同的家庭总是会各有不同，不能够一概而论。可是无论怎样，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已经信主却不能够对主委身的那些家人，他们其实往往都提醒着我们不可松懈，而是要倚靠圣灵，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并且留意关怀他们的身心灵的需要，又在自己每天与主亲近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用自己更新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大能跟信息。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向主寻求帮助，要解决问题，我们要找对钥匙，要知道主的应许，而主的恩典其实真的往往会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使徒行传的保罗跟希拉，他告诉那位狱卒，也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而在他们之前很早很早，那一位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汲取神赐迦南美地的约书亚，他曾经对他的同胞公开地说，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盼望约书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的，许多时候当我们反思我们的伤心，我们的是何等的不忠诚，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没有把事无大小都陈列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说的并不相符。主啊，可是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灵亲自来光照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还没有接受你成为救主、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还是我们这些口头上已经接受的，我们都能够心口如一地说，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就是侍奉你，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动工，使得我们所思所想都能够满足符合你的心意，都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长大成人，在你的恩典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再一次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被高举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